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上个周日4月15号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是全美国个人报税规定的截止日。但是今年比较特殊，因为15号恰恰是周日休息的时间。而周一呢，又是美国国家的税务局 IRS 总部所在地华盛顿 DC 那个地区的假日。所以今年呢，也就是2018年全美国个人报税的截止日期，延迟到了上个周二，就是17号午夜12点整。那如果将时间往前再推个十几年，每年到了4月15号这一天，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和网站的首页都会醒目地标出那些大字，说今天是报税的最后一天。而许多邮局呢，也就是在4月15号这一天，可以说是全年最忙碌的一天。不但全体的员工总动员，而且呢，都会将工作时间一直延迟到夜里几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11点59分最后一个戳子。而且在整个一天的时间里边，每个邮局呢都会为报税者准备充足的咖啡呀、点心呢，而有的公司机构呢，还会在这一天给邮局捐赠披萨呀，甚至 T 恤呀，甚至礼品呢，甚至药品啊，等等等等。那最近几年，随着网络报税越来越普及，人们坐在家中，在计算机上敲敲打打，操作一番，最后手指头这么一点，就完成了个人税务的申报，不再跑去邮局去邮寄了。那想请问，在美国每年填报税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就早早的填好了，送去了，而有些人非要等到最后一天的最后那一刻？网上有这么一个经验谈，说在报税的季节，当你收到雇主的 W-2 表，就是工资表，和你银行的利息等相关的单据之后呢，最好呢你先马上的演练一下，看看你是该退税呢，还是该补充交税。如果有退税呢，就应该尽早的填报税表，好早一点把你的钱拿回来。要是该补税呢，不妨呢，就拖到4月初，甚至最后那一刻还能去吃披萨、拿一些 T 恤等等。那我想请问在座的，您是属于早填早报、早寄出税表的人呢，还是属于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的人？再请问，为什么早些年间在2月底、3月初提早到邮局邮寄报税表的时候，没有邮局提供咖啡点心，而到了4月初，尤其是到了最后的一两天，会受到热情的照顾，甚至还可以拿到不少免费的赠品？难道这个社会鼓励人们晚交税、迟交税吗？现在不要求大家回答这些问题，而是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进一步来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以怎样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上？等我们研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或许会帮助您产生更多的思考和一些看见。那现在我们就借着马可福音12章13到17节这段经文，一起进入由纳税敬虔信徒的双重身份这个主题。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与上下文的关系。马可福音11、12章主要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的时间里， 在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所做的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是公开的宣称自己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拯救者的身份，并向人们发出警示和警告。另一方面呢，是针对当时民间的几大势力、宗教组织和政治团体的领袖们，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不相信，并设下计谋要杀害他所发出的挑战，而给予的，或者叫给予的啊，严厉的教训和无懈可击的回应。那马可福音12章13到17节这段经文呢，就是描述主耶稣回应两大民间势力的阴谋和挑战的实例之一。盼望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以怎样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将从3个方面展开今天的主题，由纳税敬虔信徒的双重身份。那首先，我们就从马可福音12章13节到15节上半部分的经文来认识一群人。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就是一群从水火不容到抱成一团的人。我们首先来看马可福音12章13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那经文开头这里指的他们是指的是谁呀？指的是谁呀？就是前面11章中间开始，直到12章1到12节记载的描写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所得罪的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打发了两拨人，也就是说是两类人，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来找茬儿、找借口，企图陷害耶稣。那这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是何许人也？我们在读福音书时候有一些了解，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首先来看看这个法利赛人。那他们是主耶稣时代犹太政治和宗教团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群，被称为是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所谓敬虔的犹太宗教团体。那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被称为文士，也就是律法师，是一些专门研究律法、传授律法的人。可以说法利赛人和他们中间的文士是一群备受当时犹太百姓尊重的人。但是为什么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些福音书中，常常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批评教训他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敬虔，他们严格遵守律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们遵行旧约的律法，不单要求自己和百姓的生活要严格按照圣经字面上的意义去行，而且他们还认为历世历代以来口传下来的对律法的解释和规条具有和圣经同等的权威。那些规条有多少条？有没有记得？有多少条？613条。所以根据四海古卷发现的当时犹太教派的一份大马士革文献记载，说为了严格遵守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律法规定，所以人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如果写字不能超过几个字母，如果走路你绝对不可离开你自己的城镇不能超过500米，一 意思可能就是随着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帐篷在周围，帐幕在中间，从他们住的帐篷到帐幕之间这一段路程呢，他们最后约算一下，大概是500米，不能超过这个距离。在安息日呢，如果牛掉进池塘或者掉到坑里边怎么办呢？不能在安息日把它拉上来。在安息日，若有人掉到水窖里了，你可以捞，但是呢，你绝对不能用绳子、用梯子之类的那些工具。如果用那些工具的话，就算你违反律法做工，等等等等这些。那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批评教训他们？在马太福音23章2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其实他们的实质在于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前面7章8节说：“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基本的背景状况。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希律党人。那除了圣经以外，历史文献中很少记载希律党人的资料。那据一些学者分析，他们应该是一些拥护希律王朝并且拥有相当实力的犹太人。那他们帮助希律王朝竭力地讨好罗马政府，并在犹太全地疯狂地推行希腊化，也就是被犹太人所深深排斥抵触的异教运动。对犹太人来讲，提起希律党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在他们眼中，希律党人呢，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卖国贼。那我们在我们那儿称的卖国贼是什么呀？他们称他是罗马政府的狗腿子，什么奸呢？油奸。但是呢，希律党人呢，是不是100%的？他既然讨好罗马政府，那他是不是100%的臣服于罗马政府？其实，在他们希律党人的心中呢，犹太地的王应该是谁呀？不是罗马政府的皇帝，应该是他们希律家族的后代。而在那些祭司、法利赛人的心中呢，在他们心中，犹太人的王应该是谁啊？应该是那生长在耶路撒冷皇宫里边的皇家后裔。所以他们耳闻目睹一个从耶路撒冷北方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拿撒勒走出来了一个30多岁的穷木匠，到处收门徒，一并赶鬼，赦免人的罪。哇，不单被犹太民众当作王一样的迎进了耶路撒冷京城，而且还一再的批评、指责、教训他们大祭司、长老、文士等法利赛人。所以这是他们两拨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难怪平时他们水火不兼容的两个阵营的人，面对主耶稣竟然相互勾结，抱成了一团。那他们相互勾结抱成一团，他们阴谋勾结的意义呢，就是他们被指派找耶稣的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要用话语设陷阱，找借口加害主耶稣。那如果今天有几位看上去气度不凡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彬彬有礼的跟我们讲，说出来马可福音12章4节开始的这几句话的话，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如果我们面对有人 非常诚实、诚恳、彬彬有礼地站在我面前说，夸我们这样怎么样？心里感觉怎么样？尤其是作为如果作为一个传道人，哇，听到这样的肯定夸赞的话，心中会不会洋洋得意的感觉生出来？所以他们一开始呢，是先用恭维的话语麻痹主耶稣，然后呢，突然就抛出了他们的杀手锏。14章后面和15章开始，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税？哇，这实在是话中有话呀！大家注意啊，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的译本说是纳税给凯撒，对不对？合意不合意？还有的呢，更确切一点，说是合法不合法？所以重点就在这里。如果说合法的话，合什么法？我们看看现在中文译本对14章马可福音12章14节的翻译。他们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你不管人怎么想，也不看情面，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请告诉我们，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不是违背我们的律法？我们纳还是不纳？”哇！原来这意思是在问，既然你是诚诚实实的传上帝的道的人，那我们就给你挖一个大大的坑，看你怎么跳过去。纳税给凯撒，合不合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是否应该纳税给凯撒？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大坑。因为不少的译本，就是像现在中文译本，也将15节“我们该不该纳”这一句呢，归到14节，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那大家请注意，当时对罗马统治者而言，对罗马统治者而言，纳税表示忠诚，抗税呢，就表示反叛。对犹太人来讲呢，抗税就表示深爱自己的民族，纳税就是表示出卖自己的民族。所以，请问，如果主耶稣回答说可以，或者该给凯撒纳税，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会是怎样的结果？这牵涉到一些历史的背景。因为整个犹太全地在大希律王死了以后呢，从南到北呢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由大希律王的三个小希律王的儿子，三个小希律王做分封王，就是这个红、黄、蓝的三个地方。那分管犹大、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地区，就是南部的地区。希律雅基老继承了他爸爸大希律的残忍的治理手段，在推广希腊化运动中遇到反抗的犹太人就大开杀戒，所以他不得民心。做了10年的分封王之后呢，在犹太民众的申诉抗议之下，被罗马政府废了王位。就是在这一天。但是犹太民众没有想到，赶走了豺狼，却引来了虎豹。罗马政府直接派总督接管了希律雅基老的管理，在罗马政府直接管理的地区，对民众而言最大的负担呢，就是要上缴名目繁多的税款每年。那在历史上，犹太人曾经因抗税、造反而受到罗马政府的血腥的镇压。而此时，在加利利以及北方，仍有大希律的另外两个儿子做分封王的地区。他们两兄弟呢，一方面呢表面上效忠罗马政府，但同时呢也是学习他们父亲善用的那种精明的手法，以减免税收等治理那种方法来笼络民心。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等南部地区的犹太人是在高压政策底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向罗马政府交税。那向罗马政府交税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民族的耻辱。那如果主耶稣回答可以，或者是该给凯撒纳税，那必定首先导致的是追随他的那些犹太民众产生反感，而离开他，还可能呢会遭到极端的犹太的教派叫愤锐党的人的攻击，甚至追杀都有可能。那反过来，请问，如果主耶稣回答不可以或者不该给凯撒纳税，又会怎样结果呢？那些讨好罗马政府的犀利党人就会控告主耶稣煽动民众抗税，而有可能被罗马政府抓起来，甚至被处死。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句话，在恭维温柔的话语背后，却藏着两把锋刃的匕首。弟兄姐妹们，在企图陷害主耶稣的这两类人中，你往深处追踪的话，希律党人的目的呢，他们是偏重于政治、社会地位的功利心，同意吗？因为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希律王的追随者。那但是法利赛人呢？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陷害主耶稣的深层的动机是什么？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不可以说，祭司长、文士长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陷害主耶稣，除了他们自己所谓的尊严之外，是维护，在他们脑子里边是维护上帝的律法，为了维护上帝的尊严。因为他们每天、每月、每年都在服侍圣殿，在服侍圣公，在服侍上帝。那现在，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了以后，会不会因为我们爱上帝、爱上帝的律法，而去攻击人？而去陷害人，这是今天我们做一个信徒要思考的。我们会不会自以为遵照了圣经的教导，自以为义，就像圣经中描写的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一样，去伤害他们所不认识的上帝，去伤害他们所不认识的主耶稣，去伤害和我们自己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呢？会不会？有没有过？在这个社会上，我有一颗温柔的心呐，我爱那些柔弱的小动物们。当我看到有一个人，他试图他伤害那一个小动物的时候，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温柔的拿起了那个大棒子，把那个伤害小动物的人打翻在地。表现的温柔是什么？其实是暴力。岂不知，恐怕往往我们自己的立场其实并不坚定，就像圣经中的法利赛人一样。其实许多时候都是这样，怎么样呢？因无可奈何而脚踏两只船，这就是马可福音12章15节 B 和16节经文。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15节后边，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 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可不要刷一下就过去了。想过没有？当主耶稣请那几个所谓敬虔的法利赛人，所谓主持正义的希律党人，拿出一个银钱的一刹那，他们的心中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我相信他们的额头一定会出汗，他们的腿一定会发软的。为什么呀？他们千算万算，还是失了算。上帝的律法十诫中明令禁止雕刻偶像，而当时在罗马政府统治地区流行的钱币上，都刻有罗马皇帝的肖像。所以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口为什么有兑换银钱的桌子呢？就是因为在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最尊崇的犹太人口传的律法中，严格禁止将任何皇帝的肖像带进圣殿，所以任何人在进入圣殿的时候，进入的时候，不要说他们奉献的时候，必须将市面流通的罗马的钱币兑换成犹太人专用的、没有雕刻任何肖像的钱币。这是当时的1/8舍克勒的钱币。这是半个舍克勒，就是圣殿的年税值。所以，当法利赛人从自己的口袋或者是钱囊中拿出刻有罗马皇帝头像的钱币的时候，心中一定像是打翻了5味瓶一样，那种痛苦难受的滋味，后悔、埋怨、惭愧呀、他们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口袋里为什么装的不是犹太的钱币，却是刻有罗马皇帝头像的罗马钱币呀、他们埋怨什么呢？埋怨指派他们来的大祭司为什么考虑的这么不周全，嘱咐他们一句呀、那他们惭愧什么呀？他们惭愧自己整天的在监督别人遵守律法，自己口袋里却揣着刻有偶像的钱币在满世界跑。自己在信仰上，这不是可以称为说是叫什么知法或者是执法犯法呀？知法犯法。所以当时主耶稣问这钱币的人像和名号是谁的这个时候，这几个呢受大祭司、文士和长老指派向主耶稣挑战、试探主耶稣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一下子掉进了被他们自己所设的陷阱里面。我相信他们所做出的是一个极不情愿的却不得不面对的回答，说哇，这钱币上的人像和名号是凯撒的。那前面我们讲了，当时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等南部地区的犹太人是在高压的政策下，心不甘情不愿的向罗马政府纳税。那同样，他们也是在高压政策下，不得不使用罗马帝国的钱币进行流通的交流。那所以在商业的采购、居家过日子、到市场商店买柴米油盐酱醋的时候，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使用上面铸有皇帝头像和名号的钱币。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既然使用了，就表明了什么呢？他们接受了这个钱币，接受了这个钱币背后帝国的统治的权柄。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脚踏两只船。 所以弟兄姐妹们，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信主受洗之后，在我们心中是喜乐得了多了呢，还是痛苦多了？是温柔多了呢，更容易原谅人了呢，还是苦读多了，对人更是不依不饶？在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唱的刚才那首歌，叫《有一位神》，唱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啊？哎，怎样的表情？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是威严的神呐、啊，听吗你？用这种法利赛人文士的心态和表情去教训人，去警戒人，呢？还是用喜乐的心态向人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去感染人？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喜乐的心要表现在哪儿啊？表现在我们的面孔上，怎么表现呢？就像我们在台上诗班的班员在唱的时候，我不知道 VK 老师有没有多次提醒我们，唱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这样是吧？有一位神，把这个脸颊往上推，而不是说有一位神往下拉。想想啊，我没有针对咱们的诗班说谁的脸是往下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并不说要强调大家强装笑脸，而是主耶稣早在1900多年前就为我们祷告祈求了。约翰福音17章11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一样。后边还有充满喜乐，10而且。26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赐福，因着上帝那掌权、掌王权的那个大能，不卑不亢的走过我们潇洒的人生。这就是马可福音12章17节，不卑不亢走过潇洒人生。那面对恶意挑战、设下圈套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主耶稣用了一把充满智慧的两刃剑，使他们这些阴谋设计者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马可福音12章17节，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就很稀奇他。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这意思明明其实是在嘲讽他们，就让凯撒拿走他自己的偶像吧。这句话回答，一方面是砍掉了西律党人手中的匕首，同时呢，也是法利赛人顿时感到了心绞痛那样。那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不单是砍掉了法利赛人手中的匕首，而且更加羞得他们的心绞痛，而无地自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经把上帝所当得的完完全全归给上帝了。所以，原本阴谋来陷害主耶稣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留下呢？只有什么呀？只有稀奇。但是我们要讲，特别遗憾的是， 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到了西奇就停止了。他们没有明白主耶稣在此所宣告的一个永久的真理，就是属上帝的人具有双重的国民的身份。也就是说，相信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成了既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公民，又是属于上帝国度中的子民，具有双重的身份的国民。我们说是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公民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之中，我是讲哪一个，无论哪一个国家中，都要为这个国家负上责任。圣经中明白地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我们再看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其实呢，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打出来，那就是人人都应当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治的权力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而且我们切切实实的已享受了所居住国家政府所提供的道路、交通、水电、饮食、社会安全等等各项公共设施和安全保障。当人接受了国家赐给自己的一切的利益的时候，绝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公民的责任。那如果说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的话，是因为我们承认了我们人的身上是有上帝的形象的。那也是在圣经中，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说，人是由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照着自己的样式所造。这表明人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属灵的上帝的国度里边，我们就要敬畏上帝，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在一切的事情上为荣耀上帝的名而行。所以基督徒既是世俗国家的公民，又是属灵上帝国度的公民。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的信仰应该帮助信徒比任何人更容易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大家同意吗？所以呢，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以怎样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这里呢有三样东西：胡萝卜、鸡蛋，还有呢，咖啡豆。把这三样东西呢分别放进水中，放到锅里边煮个十分钟之后，它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胡萝卜在入锅之前是外表硬还是里边硬啊？都是坚坚实实的，很硬的。煮了之后呢，会变得软弱不堪。那鸡蛋呢，在入锅之前是外表硬，内里边呢，如果我们一打开是稀软的，容易破碎的。那煮了之后呢，外表坚硬不变，里边呢也变得坚硬了。好，咖啡豆呢，在入锅之前一粒一粒的光滑坚硬， 那将它们粉碎，放入锅内煮了之后呢，不单改变了水的颜色，而且改变了水的味道。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面对困难的处境，我们是，或者我们像，或者我们愿意，是做胡萝卜呢，还是做鸡蛋，还是做咖啡豆呢？胡萝卜从原来的看似坚强的外表变得柔软，而失去了力量，失去了骨气。那鸡蛋呢，从原来的貌似坚强而内心柔软，变得有了所谓坚强的性格，还是经过生活的磨练之后，内心变得更加的刚硬了。就像那些大祭司、文士和长老以及法利赛人一样，成为律法的伪道士呢？无论你是何人，只要你违反了律法，就是上帝，我也要鞭打审问他，之后把你钉死在十字架这是煮鸡蛋，那咖啡豆呢？破碎自己，在痛苦高温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体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改变周围的环境。愿上帝保守我们，能够活出蒙他悦纳的生命，学像咖啡豆的样子。好吗？阿门，阿门。